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张宪，字允中，晋阳人，世代因军功担任牙校。张宪自幼童年时喜好儒学，立志研读经书，昼夜不停。太原地处边疆要地，人们大多崇尚武力，以学业为耻，只有张宪和同乡要纵之专心游学。20岁时便通晓各种经书，尤其精通左传。他曾秀藏自己所作的文章去拜见判官李袭吉，李袭吉一见便欣喜赞叹。辞别时，李袭吉对张宪说，你努力吧，将来一定能成为杰出的人才。十州刺史杨守业喜欢收藏书籍，把自己的家藏书给他看，张宪的见闻日益广博。庄宗担任行军司马时，广泛招揽英才，一向知道张宪的名声，派朱守英带着书信和礼物去聘请他。过了一年多，张宪脱去平民衣服担任交城令，任期届满，庄宗继承父位，补任他为太原府司路参军。当时霸府刚刚开设，穆客马玉、王坚都是燕地有名的士人，张宪与他们全都交游。同光12年，庄宗平定和硕，念及张宪是藩邸旧交，征召他到邢台。13年，受任监察御史，赐给飞色官服，署理魏博推官，从此常常随身侍从。15年，朝廷军队在胡柳作战，周德威的军队失利，张宪与同僚策马向北渡河，梁军紧追不舍，几乎不能渡过。到夜晚渡河时，人们都落水淹没，张宪与侄子张朗踏着冰前行，将要到岸时，冰面塌陷，张朗哭着用马鞭拉他，张宪说，我儿离开吧，不要让两人一起陷下去。张朗说，怎么能忍心让叔父这样，一起死也没有遗憾。张朗俯身拉马鞭，张宪跃身而出。当夜，庄宗命令在军中寻找张宪，有人说和王坚一起死了。庄宗流泪寻找尸体，几天后听说他免于死难，派使者慰劳。不久改任长书记、水部郎中，赐给金子官服，历任魏博观察判官。跟随讨伐张文礼，镇州平定后，受任魏博镇冀十郡观察判官，改任考功郎中，兼御史中丞，代理镇州留后事务。庄宗即位，下诏让他返回魏都，受任尚书工部侍郎，充任租庸使。8月，改任刑部侍郎，判吏部全选，兼太清宫副使。庄宗迁都洛阳，以张宪为检校吏部尚书、新唐尹、东京副留守，主持留守事务。张宪学识渊博，尤其精通吏治之道，分析判断，人们不敢欺瞒。同光3年春天，皇帝车驾到邺都，当时议定王都来朝见，在行宫设宴，准备打马球。当初庄宗举行即位典礼时，占卜认为球场吉利，于是在球场中筑坛，到这时下诏毁掉它。张宪上奏说，即位坛是陛下祭接天神、承受天命的地方，除了风吹雨淋之外，不可轻易毁坏，也不可修理。魏繁阳的坛、汉泗水的坛，到如今还有遗迹，保存而不毁坏，是古时的正道。庄宗立即命令在宫西修治。几天后没有修成，恰逢张宪因公事被贬谪，在宫门戴罪，皇上发怒，告诫有关部门迅速修治行宫的庭院，妨碍事务的东西全部去掉，最终毁掉了即位坛。张宪私下对郭崇韬说，非常不吉利，这是毁掉了根本。秋天，郭崇韬率兵征蜀，用手书告诉张宪说，允中你逃避事务很久了，我受命西征，已经奏请让你回朝任高官。张宪回信说，厨师代替祭祀官，所谓不是我的事。当时枢密呈旨断怀当权任事，因为张宪是随从皇帝的旧臣，有声望，不想让张宪在朝廷。恰逢孟知祥镇守蜀川，要选任北京留守，断怀扬言说，北门是国家的根本，非有重德的人不可轻易受任，如今选才非张宪不可。趋炎附势的人便依附段怀的势力，巧妙地重伤张宪。又说张宪有宰相的才能，但国家中心，宰相在天子面前，得失可以更改，一方的事务由一人决断，只有北方事务重要。11月，受任张宪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主持府事。4年2月，赵在礼进入魏州。当时张宪的家属在魏州， 关东动乱，赵在礼善待他的家人，派人带着书信到太原引诱张宪。张宪斩杀了使者，不拆书信就上奏。不久明宗被兵众胁迫，各军离散，因距离远不知道实情，有人对张宪说，蜀军还没到，洛阳危急，总管又失去兵权，控制在各军手中，又听说和硕方面推戴，事情如果属实，或许可以成事吗？张宪说，治乱的关键坚不容发，据我判断，事情还不可知晓。我听说要纵之的话，总管得信人后一向得人心，其余不必多说，记住这些就行了。四月五日，李存渥从洛阳来，口头传达庄宗的命令，并没有书诏，只说天子交给他一支箭作为信物。众人心中疑惑，时事难测。身边的人献计说，李存渥所骑的马已经收起了装饰，又召人谋事，必然要行暗害之事，想借此占据城池。宁可我们对不起人，应该早做处置，只要杀掉吕郑两个宦官，暂且扣留李存渥，慢慢观察变化，就万全了。张宪考虑很久说，我本是书生，没有军功而达到这个地位，一旦从平民而身着金子官服，向来做官没有出于其他门路，这个计策不是我的心意。如果事情不成，就以死殉矣。东都事略，张昭传。张昭劝张宪上表明宗以劝进。张宪说，我是书生，天子委以保民治国的重任，我岂是苟且偷生的人。张昭说，这是古人的大节，您能做到是忠臣。张宪死后，议论的人认为张昭能成全张宪的节操。第二天，符彦超诛杀吕郑二人，军城大乱，焚烧抢掠，直到天亮。张宪最初听说有变乱，出奔到宜州。不久，有关部门追究他弃城的罪行，4月24日在晋阳的千佛院赐死。幼子张宁跟着父亲逃跑，也被搜捕的人杀害。明宗举行交天大礼时大赦，有关部门请求为他昭雪，得到批准。张宪沉静寡欲，喜欢收藏图书，家中有书五千卷，处理公务之余亲手看教，善于弹琴，不饮酒，宾客聊属宴会交谈，只是论文吟咏而已，世人朋友都敬重他。张宪的长子张守素在后晋任职，官至尚书。王正言，运州人，父亲王志任济阴令。王正言早年丧父家贫，跟随僧人学习，擅长作诗，密州刺史贺德伦命他还俗，安排他在州中任职。贺德伦镇守青州时，上表推荐他担任推官，后调任镇守魏州，改任观察判官。庄宗平定魏博时，王正言仍旧担任原职，小心谨慎，与人无争。曾受到同僚司空挺的欺凌，王正言降心忍让。司空挺被杀后，他代为节度判官。同光初年，担任户部尚书、新唐尹。当时孔谦任租庸副使，常畏惧张宪刚直，不想让他担任租庸使，于是禀告郭崇韬把张宪留在魏州，请宰相窦卢阁判租庸。不久又用卢志代替。孔谦又禀告说，钱谷是重要事务，宰相事务繁忙，文书不测积压。又说卢志判了两天就借了官钱，都不能胜任。他的意图是让郭崇韬一定让自己代替那个职位，当时舆论不赞成而作罢，孔谦沮丧很久。李少红说，国家财政是根本，当时号称院府，非张宪不能称职，当天就征召张宪。孔谦、段怀对郭崇韬说，国家财政虽然重要，但在侍中眼前，只要找一人担任使职就行。魏博六州的户口占天下的一半，王正言操守有余，智力不足，如果朝廷任用，或许可以与人共事，如果让他独当一方，未见气可。张宪才能气量兼备，应该委任他。郭崇韬于是奏请张宪留守魏州，征召王正言任租庸使。王正言在职只是应诺而已，权柄都出自孔谦。王正言不耐繁冗事务，不测纵横，处事遗忘，舆论认为不行，于是用孔谦代替他，王正言担任礼部尚书。三年冬天，代替张宪任新唐尹，留守邺都。当时武德使史彦琼坚守邺都，仓库出纳、兵马调度都出自史彦琼，将佐官吏，他颐指气使，王正言不能以正道驾驭他，只是犹豫听命。到这时， 贝州戍兵作乱，进入魏州，史彦琼望风败逃，乱兵抢劫街市。王正言急忙召树立写奏章，家人说贼人已经杀人放火，都城已经陷落，还奏报什么？当天王正言带领各辽左拜访赵在礼，通见王正言要马没要到，于是带领辽左步行出府门拜见赵在礼，望臣再拜请罪。赵在礼说，尚书是重德之人，不要自卑，我受国恩和尚书共事，只是思归的兵众仓促间被逼迫而已。于是回拜王正言，后加安抚。明宗即位后，王正言请求担任平卢军行军司马，于是受任，最终死在任上。胡庄是礼部尚书胡曾的孙子，便将杨师后镇守魏州时，胡庄与副使李四业有旧交，于是前往依附，被推荐受任贵乡令。到张燕作乱时，李四业遇害，胡庄被免官，客居魏州。庄宗初到时，胡庄夜见，请求借个官职，司空挺认为他居官贪浊，很久得不到调任。同光十三年，庄宗回太原，胡庄在李挺等候，守门人不让他进，于是他推门而入，说臣本是本朝公卿的子孙，跟随军队到这里，殿下将继承唐座，勤求贤才以壮大霸业，臣虽不才，比起进献九九之术，进那树雕头须的人也差不多，而客居多年，管事的人不垂顾录用，臣不能投海壮树，逃往胡越，今天来殿下这里赴死。庄宗惊愕地说，我不知道，何至于此。赐酒时安慰打发他去，对郭崇韬说，便给他拟议安排。这一年署任管义巡官，不久受任监察御史李行，升迁节度巡官，赐妃于代，接着历任推官，检校员外郎。胡庄学习书法没有诗法，作诗不算是高手，偏好在墙壁上题字，所到宫廷四观一定书写自己的籍贯官位，有人讥讽他，他不以为愧。当时四镇幕僚都配金子，只有胡庄耻于盈印清瘦。同光十七年，庄宗从魏州到德胜，与宾客幕僚在城楼鉴别，之后群僚离席，胡庄独自留下，献诗三篇，意在求得官服。庄宗举大杯对胡庄说，员外能喝干这杯吗？胡庄平时喝酒很少，面不改色，一饮而尽，庄宗当即解下紫袍赐给他。同光初年，任命胡庄为给事中，随从到洛阳。当时连年大水，百官多困窘，胡庄请求任襄州副使。四年，洛阳发生变乱，节度使刘训因私怨杀害胡庄全家，诬奏说胡庄想谋乱，人们都认为他冤枉。崔一孙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崔一孙字伯垂，祖父崔元亮任左散骑常侍。世系表，崔元亮字惠孙，任国州刺史。父亲崔淑言任潞州判官。崔一孙凭借门第考中进士，以监察御史身份升朝，历任亲贵美职。担任省郎时，出使江南返回，用行囊的钱在汉水上游的古城营建别墅，退居自养。清江之上，绿竹遍野，小径浓密，小船停靠曲岸，人们无法到达，当时的人很推崇他。到李振被贬均州时，崔一孙曲意奉承他。李振回朝后，崔一孙多次升迁至成郎。同光初年，任吏部侍郎，因全选疏忽失误，被贬到边地，乘一马急行到潞州，写信给府帅孔晴说，十五年古城山里，自以为是隐逸之人，两千里沙塞途中，如今成了被流放之客。孔晴因他年已八十，奏请留在府中。第二年，亮移泽州司马，预设回京。宰相郑觉因是姻亲关系，又拟任他为吏部侍郎，天官责任重大，他年老昏聩无所知，后来升任礼部尚书，退休而卒。北孟所言，崔一孙年过八十，追求进取不止，囊中资产，素有积蓄，生性好求于人，喜欢得到小惠，有三个儿子，自从崔一孙被贬之后，各自争分他的旧产业，甘美食物和医药，没有供奉的。崔一孙写信责备他们说，活着有明君宰相，死后有天曹地府，我虽然寿终，难道能放过你们吗？孟胡，魏州人。庄宗刚刚平定魏博时，挑选能干的官吏来管理兵赋，让孟胡担任度支孔目官。明宗时期， 孟胡担任行明节度使，常常去意逢迎，明宗非常感激他。等到孔谦专管军赋，征收督促苛刻急迫，明宗曾经切齿痛恨。等到明宗即位，孟胡从租庸沟官提拔为客省副使，枢密承旨，升任三司副使，出任相州刺史。适逢范延光再次升任枢密使，便征召孟胡为三司使。起初孟胡有谋划之能，等到专门掌管国家赋税，操持割断犹豫不决，名誉顿时下降。满一年发病，请求外任，仍然被授予许州节度使。谢恩退下后，皇帝目送他，回头对侍臣说，孟胡掌管三司几年，得以做到方镇节度使。范延光上奏说，孟胡在同光年间已经是三司沟官，天成初年为三司副使，出京任相州刺史，入京判三司又二年。皇帝说，孟胡因为办事干练，一下子做到方镇，怎能不勉励呢？孟胡与范延光都是魏州人，互相深厚结交，等到范延光掌管枢密事务，引荐他判三司，又得到节钺，明宗知道这事，所以用这话讥讽他。到任不到一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孙悦，冀州人，强干有才能，历任抚慰右职。天成年间担任引药二州刺史、阆州团练使，所到之处号称治理得好，升任凤州节度使。被替代回京，秦王李从容想任命孙悦为元帅府都押牙，事情未实行，冯赟举荐他为三司使，当时参与密谋。朱鸿昭、冯赟担忧李从容的恣意横行，孙悦曾极力陈述祸端的苗头，康义成听说后不高兴。等到李从容失败，康义成召孙悦一同到河南府检阅府库储藏。当时纷扰未定，康义成秘密派骑士射他，孙悦跑到通利坊被骑士杀害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为他痛心。儿子孙敛历任诸位将军，藩镇节度副使。张延朗，汴州开封人，侍奉后梁，以租庸吏的身份担任运州粮料使。明宗攻克运州，得到张延朗，又让他担任粮料使，后来调任镇守宣武、承德，让他担任原从孔目官。长兴元年开始设置三司使，任命张延朗为特进、工部尚书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兼判户部度支事，下诏让张延朗充任三司使。末帝即位，授予礼部尚书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判三司。张延朗两次上表辞让说，陈烂蒙恩泽，被提拔到朝廷中书，又兼任吏部的职务，仍然掌管祭司重任。况且中书省是文章之地，正式堂是陶铸之门，臣自己揣度怎能担当，因此接连上表彰，多次表达真情，请求陛下恩准，以免招致朝廷议论。怎料御批多次下达，圣旨不变，一定要将这一官职交给不称职的臣下，所以勉强收起眼泪，努力抑制惊恐，重新思考侍奉君主的途径，仔细考虑尽忠的道路。私下认为，地位高则危险至，宠信即则诽谤生，君臣难以保全始终，名分道义难以防止毁誉。臣如果保持这一重任，忘记至公，徇私情而逃避是非，偷安而巩固富贵，则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，对外辜负圣朝，如何报答君父的大恩，指望子孙延续福庆。臣如果只行王道，谨守国法，任人必定选取合适的人才，绝世必须依照正理，坚决违背形势，堵塞侥幸之门，则可以振兴宏大纲领，弥补大化，助陛下涵容之责，彰显国家治理之风。然而谗邪之人必定生怨恨之词，憎恶嫉妒之人岂无诽谤议论，或许担心陛下不完全了解，群谤难以辨明，不更去把本寻源，便等待甘受瑕疵玷污，臣心可忍，臣耻可消，只恐山林草泽之人衡量圣治，官吕宣常之事轻慢朝廷。臣又认为国际这一司掌管经费、力权两项事务，职责在于征收，想要养活四海平民，莫过于伯父供养六军进士，又需封楚，利害相随，取与难着。如果使进山采木，竭则求鱼，则地官的教化不行，国本伤残更甚，招怨百姓，是亵渎皇风。况且诸道所征赋租，虽然多数额，但时逢水旱或遇重霜，其间则有减无天，各地又申报逃亡拖欠，以至于君储官俸 经常急迫的供应，下水秋租常常挂念着接续。何况现在内外仓库多是空空，远近声明或闻饥荒欠收，扶为朝廷还增添军额，更增加军队，非时的薄敌难以进行，将来的区分更大。私下担心年之有缺，国计可忧，希望陛下竭力外之破除，放诸相以减省，不添冗时，且止新兵，勿急去繁，以宽经费，减奢从俭，见似丰盈，则屈者之恩，叛者从化，米兵有日，富俗可期。臣又听说治民崇尚清简，为政务求简易，简易则繁苛并去，清简则偏党无失。如果选择好的州牧，委任正人，则境内百姓必获休养生息，关中仓库也绝清期。福望借现在之处官，不要违背府俗，选择将来之立事者，更审求贤才。倘使一一得人，则农民无所苦，人人治理，则国家富何忧。只要奉公善政者，不惜众筹，昧礼无功者，勿班后奉，更加彰显有道，同时杜绝徇私。福望陛下念臣不露之前言，连臣今忧于后患，察臣愚直，杜彼谗邪，臣即止付天心，不妨人口数几万一，养达盛名。莫陛下忧召答复他，召他到便殿，对他说：亲所论奏，身中实病，用切直之言颇就朕失，国计事重，每日得以商量，不用过虑。张延朗不得已而接受任命。张延朗有心计，善于处理繁巨事务。晋高祖在太原时，朝廷猜忌，不想让他有积聚，属于官府的财货，除了流使之外，张延朗全部派人取走。晋高祖深恨这件事。等到晋阳起兵，末帝商议亲征，但也采纳浮论，不能果断。张延朗独自排除众议，请末帝北行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做得对。晋高祖进入洛阳，将张延朗送交御史台狱诛杀。后来因为选求祭史，难得其人，很追悔。刘延浩，应州浑源人，祖父刘建立，父亲刘茂成都以军功被推举为边疆。刘延浩是刘后的弟弟。末帝镇守凤翔时，任命刘延浩为元随都校，上奏加授检校户部尚书。清泰元年，任命为宫院使，加授检校司空。不久改任宣徽南院使，检校司徒。二年，升任枢密使、太保，出任邺都留守，检校太傅。刘延浩统军施政，被屯将张令昭驱逐，出逃到相州，不久下诏停职。等到晋高祖进入洛阳，刘延浩逃匿在龙门广化寺，几天后上吊而死。刘延浩起初以外戚身份从藩邸出入左右，很以温厚著称，所以末帝继位后委任他担任禁密职务。等到出镇大明，所行一变，掠夺他人财物，收纳他人原宅，聚集歌童长夜饮酒，而三军供给不及时，内外怨恨他，因此被张令昭驱逐。当时执政因为刘延浩失守，请求按旧章处理，末帝因为刘后内政的缘故，只从罢免而已，从此清泰之政弊端显现。刘延朗，宋州虞城人，末帝镇守河中时担任运城马步都虞后，后来被收为复兴。等到镇守凤翔，任命为孔目吏。末帝将要图谋起义，做防御准备，刘延朗计算公司素薄，以供应急需。等到西军纳降，末帝前往洛阳都没有缺乏，末帝很赏识他。清泰初年，任命为宣徽北院使，不久因为刘延浩镇守邺都，改任副枢密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傅。当时房浩为枢密使，只是高枕闲眠，启奏除寿，一概归刘延朗，因此得志。凡是藩后郡牧从外地入京的，一定先贿赂刘延朗，然后商议进贡，贿赂多的先得内地官职，贿赂少的晚出边藩，所以诸将吕有怨言讥讽，末帝不能察觉。等到晋高祖进入洛阳，刘延朗将要逃窜到南山，与几个随从经过他的私宅，指着叹道：我有30万贯钱聚集在这里，不知被何人所得，其余案如此。不久被捕杀。